你们怎么回到你们的故乡？神为着你们叫万事不相效力。根据以赛亚书，你的预言有一个海上的强国要兴起，就是英国大陆，大不列颠，不落日不落我帝国被兴起。为什么他称霸一时？为什么他能够称霸一时？从表面上来看，是现在英国有了很多的殖民地，包括香港，当初的香港在里面。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等到神事实上是借助这一个 super power， 一个可以说那时候最大海上的强权，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以色列人什么也没有做。然后他们多少年他们不能回到耶路撒冷，结果到1967年，六天之内忽然间，你看整个也是改变了。第一次2000年来，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和西耶路撒冷变成一个城市，耶路撒冷圣经中的那个耶路撒冷终于回到了以色列的怀里。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那个六日战争是怎么打的？后来1973年又有一次赎罪日的战争，那一次不要忘记，那一次以色列几乎全军覆没。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不是神的怜悯，怎么可能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怀抱？今天他们大声说，我们要让耶路撒冷成为永远的首都，怎么成为首都呢？他们怎么回来的？这些伞兵部队怎么会降在那个摩利亚山上？怎么会降在那些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地的归回，如果回到他们的故乡是神迹，如果耶路撒冷回到他们的怀抱是神迹，你相不相信圣殿的重建也是神迹？尤其今天我们能做见证说，就是阿拉伯的世界，就是周围有这么几十万万的回教徒在背后虎视眈眈，你想想，根据稍微一点的政治智慧，这件事情有可能办得到办不到？但是就是神要在全世界做见证，在人来看是没有可能，没有希望，这是绝对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神要成就，为什么？因为无花果树要发嫩长叶，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只包括圣殿圣地归回，也包括圣城归回，也包括圣殿重建。那弟兄姊妹就说，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要成就。那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是在夏天一和祝棚节中间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要亲眼看见以色列不只要复国，他的复兴不只是政治复兴，也必须是属灵的复兴。那么我们知道，等到他们那天看见说，原来拯救他们的就是他们所定十字架那位主，他们都要全家同亡的。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像约瑟一样，要和他们的兄弟彼此到，根据圣经，到那个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能得救。然后弟兄姊妹，神就用他们，那个时候你看见就是他们结果子的时候，那就是神的旨意在这个无花果树身上完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不光是普通的语言，在这里给我看神对无花果的要求，本树的要求和葡萄树是一样的，要果子。弟兄姊妹，以色列不能结果子，神最后的带领让他们结出果子来，不是他们的工作，乃是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够讲到这一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你不能只讲到政治的复兴，只讲到1948年为止不，你还要讲1967年，好像外邦日子满足了，外邦的时候日期满足了。那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是在1967和主回来的那段时间，但主已经在那门口，这段日子可能是很近很近。所以难怪现在你听见一些喧嚷的声音，因为其他的树也复活了，以其他的树也复兴了。那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 为什么有这些喧嚷的声音？那么弟兄姊妹，到了今年，我想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七年前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立了一个约，叫做奥斯陆条约。那么根据这个合约呢，我们知道慢慢以色列要扶持以色列人自己能够巴勒斯坦人能够自己站起来。所以呢，如果他们要自治的话，他要维持治安，维持治安谁把枪给他们？当然以色列人把枪给他们。所以你要知道，经过这七年以后，然后以色列慢慢的给他们，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让他们自己能管理自己，希望他们能维持治安，希望他们的枪来对付那个社会上的败类，能够叫每一个人能够安居乐业。这个枪不是为弱对准在这个公路上的以色列人，不是，这个不是当初的意思。但是根据奥斯陆合约，我们知道他们要遵守这个合约。如果以色列，如果巴勒斯坦他要独立的话，可以，但是大家要商量着走。我们可在原则上，那么希望一步一步的借助谈判，借助各方面，最后希望能够达到那个成果。所以现在已经七年过去，快到七年已经到了。所以呢，现在阿拉法特就宣布说，我们今年就是今年，只是2000年9月13号，我们要复国，我们要宣布要在巴勒斯坦建立国家。那么他这样说是片面建立，那么当然这个宣布主要是说给美国人听，美国人一听说这个就很紧张，因为你知道他只要宣布片面宣布独立，那么以色列就说我们就要并吞所有的领土，那么结果我们知道冤冤相报，那下面不得了，然后全世界的回教徒就起来要发动圣战，要支援阿拉伯人啊，要支援巴勒斯坦人。那弟兄姊妹，这样的话全世界就没有平安。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今年七月份的时候，那么克林顿就找到了两边的高层，让他们在大卫营或者在美国就有了一次圆桌的会。那这次圆我们今天早上说过，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因为如果失败的话下面就是战争。那么对于克林顿来说，他不久就要下台了。所以如果他，我不知道他自己对自己怎么想，他也没有想到他将来是遗臭万年，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最少我们知道，即便他可能遗臭万年，他怎么立定志向要流芳百世。所以呢，他除了对他自己的国家有贡献，那的确现在美国是很好的，但是他还希望说，在他卸任以前，希望能为人类留下一个贡献。那在历史上，他希望能留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他们三个人在一起，事实上要解决一个问题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的。如果你懂得圣经里面，如果你懂得属灵的故事的话，这件事不可能解决。但是呢，我们知道克林顿他这件事一定要做，他这件事如果做成功了，那他恐怕就是流芳百世，因为这的确是件大事情。但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远远不是他能够所能想象。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七月份谈判的时候，那么你知道这个谈判需要一些智慧的。一个最聪明的人就是你能够在圆桌会议上、谈判桌上，你能得到的超过你打仗所能够得到。我们从最坏的角度来看，如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打起来的话，那你去问阿拉法特，如果你们真打起来没有外人干涉的话，你看看你是不是以色列对手。他知道不是以色列对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看，所有阿拉伯人住的地方周围都有以色列的屯垦区，而以色列的屯垦区通通是居高临下，通通是在最高的地方。所以你从整个的战略，从整个的各方面的角度来看的话，如果真打起来的话，弟兄姊妹，他法路一封锁，巴勒斯坦自己知道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可能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如果真的阿拉法特要拿回这些领土，真的要好好谈判的话，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接着谈判的桌子。那同时他很懂得美国人的心，他知道克林顿心里想做什么，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趁着这个机会可以向美国大打张口。因为美国大打张口啊，不光是我们知道与其独立，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巴勒斯坦没有美国的支持，他可以独立，他可以是非常贫穷的国家。你独立了，你贫穷了又是你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知道因阿拉法特他不甘愿做一个贫穷的国家，他需要美国的支援。所以没有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可以跟美国要更多的钱。因为你知道无论于公于私，我想现在那个克林顿都是最大方，都是最，所以这个时候你不捞一笔更待何时？所以不可能有别的时候比这更好。所以因此你知道这是他的黄金机会。我可以说是包括阿拉法特他自己真的看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事情的话，他知道这是他现在难逢的机会。那么以色列又怎么想的？那么以色列大家不要忘记，现在我们想象里面以色列的话都很熟灵，每个人都读圣经啊，每个人都祷告，没有这件事。根据统计，在以色列回去的以色列大概70%以上不读圣经，也不相信有神。所以这些人他们的目的不是，他们的目的是他们没有像有一些人有一些梦，所以像有一些读圣经的犹太人他们要回到圣殿，没有，他们没有这个想法，没有等到弥赛亚，他们没有这个想法。他们只管一件事，就是我们疲倦了，已经几十年了，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儿女在刀影和枪影底下。你如果今天到以色列，你知道，你看，这很可怜的一件事。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喊有十个，比方说有十个孩子，他要到附近去参观什么地方的话，很奇妙的一件事，前面一个兵，后面一个兵，都是拿着刺刀，都是拿着枪的。你想，一个孩子从小长大就是在这个枪的影子底下，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度过这个日子？所以他们说我们够了，我们够了，这个就是所谓美国。这个伊拉克左，不，这就是以色列左派的，他是我们够了，我们够，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和平。那么现在您怎么样能跟他的和平呢？以色列人说好了，我们把土地让回去嘛，我们反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不是阿拉法特不是要土地，那就给他土地就好了，我们只要给土地，我们只要和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些左派的，事实上他们不相信圣经，他们只要平安的平安。所以你知道，我知道将来敌基督也是利用这个心理，以色列人就是要平安。所以最后呢，敌基督要保证以色列说我给你平安。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在那个整个阿拉伯的，在整个回教徒的孤岛中间是很难很难生存。什么时候他们才能过平安日？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够回到自己的无花果树下，还有他们自己的葡萄树下安然居住，不再受惊吓？现在他们随时随地都受惊吓，所以他们紧张的，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不要怕，他们疲倦。所以因此，现在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代表以色列谈判的大部分的压力是从左派来的。这个右派告诉他们说：“你一定要硬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够让，你绝对不能让耶路撒冷脱手，你绝对不能让圣殿山脱手，不可以的。”所以就是在这种极力压力底下，最后我们叫三巨头就在美国会议，就在今年的7月份，他们就在谈判。所以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在普通报上读不到的，在普通报上你没有注意到，因为。整个的背景，你需要懂得整个的背景，你才晓得为什么这一次问题严重，有那么严重。后来为什么谈判破裂呢？那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这次以色列他们让步让了多少的步，你就晓得为什么他回来的时候几乎全国都哗然，全国连左派的人都说以色列让步太多，他们不能够忍受这种让步。你想想看，现在阿拉法特手里的土地有多少是40%？所以你可以猜想到，如果是在谈判桌子上的话，有失有得。